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3年元旦即将来临，大陆明真向民众敬拜李洪志大师；陕西善良妇女王华被枉判4年。两度陷冤狱11年半，辽宁董艳梅又面临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走过3年疫情阴霾的众多中国大陆民众感受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受益无穷。看到了李洪志师父的慈悲和法轮大法弟子的善良，诚心向李洪志大师问候，敬拜李洪志大师新年好。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一百姓问候尊敬的李洪志大师新年好。他说，现在人类正处在一个极不平凡的时期，特别是近3年来武汉肺炎席卷全球，危及人类的生命。我们更加感谢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我们天天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上百遍的念，因此我们全家人个个平安无恙，感谢李大师的救度之恩。北京石景山八角北里特岗家属区市民感恩李洪志大师说，全世界只有李大师派天使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们大法真相，退党报平安，我们全家退党后事业顺遂，岁月真的静好，这些都是李大师的恩赐，因为我们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好。湖南省靖州县一位明白真相的佛教信士说，在这滚滚红尘中的十恶毒世，法轮大法就像一束光，真善人的普世价值让众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期盼大法真相能早日大白于天下。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法轮功学员王华女士今年11月被莲湖区法院枉判4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王华不服非法判决，现已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现年约49岁的王华原是西安市鄠县惠安化工厂一民品分厂的技术骨干。1997年王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心向善，工作上任劳任怨，生活中孝敬父母，关心弟妹。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华因坚守对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信仰，屡遭中共人员迫害。他曾被非法劳教判刑，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遭严重经济迫害，被勒索罚金、开除、扣押工资及退休金等。2021年7月，王华在鄠县草滩村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西安市三窑看守所。8月12号，王华被西安市莲湖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4年。参与非法庭审的审判长是莲湖区法院法官全波荣，公诉人是莲湖区检察院检察官陈博。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辽阳市法轮功学员董艳梅女士于今年9月被辽阳鞍山警察联合绑架，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董艳梅即将被辽阳灯塔市法院非法庭审。现年52岁的董艳梅是原辽化聚酯厂助理工程师。1998年，董艳梅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董艳梅曾3次被警察绑架，2次被法院非法判刑，累计陷冤狱11年半。1999年11月，董艳梅进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辽阳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1个月，多次遭毒打。2002年1月，董艳梅被辽阳市警察入室绑架，在宏伟区洗脑班被连续折磨4天3夜不能睡觉。同年4月，董艳梅被辽阳市宏伟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后被截入沈阳大北女子监狱迫害。在狱中，董艳梅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警察用绳子把双手双脚绑在死人床上， 从鼻孔插入一根塑料管子用于强迫灌食，时间长达一个星期。狱警马英为加重迫害，将水泼在董艳梅身上，然后用电棍电击身体。董艳梅的胳膊上被电得全是血泡，狱警刘英杰又把电棍横在董艳梅脖子上持续电击。董艳梅被电倒在地，脖子上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血泡。残酷的迫害导致董艳梅出现严重的心脏疾病。2013年，董艳梅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接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期间，董艳梅拒绝做奴工，被迫害的每天只能吃一点玉米饼或玉米粥，身体消瘦，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说话，也很少去厕所。狱警强迫董艳梅吃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被拒绝后威胁要把她送至精神病科和病人关在一起，强迫她看辱骂法轮功师傅和大法的光盘。董艳梅被迫害的一度出现精神失常。如今董艳梅又被警察绑架，目前面临法院的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在百货公司里介绍法轮功；新加坡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24号，印尼法轮大法学会受邀参加了巴黎加勒里亚百货公司的圣诞晚会。在迎接圣诞的欢喜气氛中，法轮功学员通过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等表演方式向现场观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向观众分发法轮大法的传单和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莲花。来自巴厘岛古达区的玛利亚和丈夫孩子一起观看晚会。在了解了关于法轮大法的讯息之后，玛利亚表示想要参加在金巴兰的集体练功。他还说自己有脾气不好、易怒和压力大的问题，很久以前就有意想学习打坐，但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方法。今天他很高兴能遇见法轮大法并了解到真相。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26号，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落下帷幕。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印度、越南、美国和澳洲的法轮功学员聆听了18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许多听众感动落泪。会后，一位与会的法轮功学员眼圈泛红说：我今天受益很多，很感恩师父，我自己身心得到净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修炼的意义。另一位学员表示特别感动，一直忍不住落泪，因为每个人讲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5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谈染疫假象和阻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我家住贵州，我认识的几个大法弟子近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烧症状，精进的半天就好了，不太精进刚走出来不久的一个同修两天了还很难受的样子，他们的症状和现在新冠病毒阳性的状态相似。我也发烧整整一天，但我心态比较稳，怎样理解现在这个现象呢？我是这样悟的，我自己是因为把近期明慧网发表的交流发正念的语音版文章下载给同修们送去后，遭到旧势力的干扰迫害，能干扰到我主要还是我自身还有业力。确实的，电工没跟上，我听开着的同修的交流很受启发，一下明白了困惑我已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修炼中很精进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状态讲给掉队的同修听，目的是让同修也振作起来一同精进。可是往往我话一说完，我自己马上就再精进不起来，有一种无形的东西阻挡着我不能再精进，那意思就是不能说出来。对此我感觉很奇怪的，一直想不通，听了同修的交流，这就很明显了，就是力干的。因为我有一个心，想通过练功改变本体后再去给亲戚们讲真相，所以我练功老受到无形的干扰，就是不想练。还有，我认为如果不真修，真的会被这个假象带动的。如果真检测出你身体因为感染过病毒而产生了抗体，你还信不信大法？在我来说，那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表现出的宵夜状态都是和世间的理一样，外因条件一样。比如我在很热的情况下脱了衣服，导致了很重的感冒症状，但我知道是在宵夜，念一阵，两个钟头后烟消云散。常人没法理解的，修炼人用法理理解，就是表现精进的同修出现这种症状，我认为都是对你的再一次考验，借此消业。一点粗浅认识，希望点给对这个现象迷惑的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炼人染疫的一点思考，作者郑年，大陆河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师父在2021年11月18日发表的经文醒醒中明示了这场瘟疫的本质，并指出了学员修炼中有漏。当前中国大陆瘟疫再度大爆发，据我地区了解的情况，几乎是人人过关，家家染疫，轻重不同，感觉不同，但大多数都比较轻。面对大的天象变化，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如何面对这突然而来的灾疫呢？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和思考。一，瘟疫是淘汰邪党分子的。从2020年武汉大瘟疫来看，据中共内部死亡名单中显示 ,88% 染疫而亡的都是些中共的党团员。今年12月以来染疫而亡的都是中共的学术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等的邪党精英分子。这是很显然的事实。二，修炼人为什么染疫了？有些修炼人为什么染疫了？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们应该明白大法弟子身体是高能量构成的，病毒只能被大法弟子的能量场所解体，就连你周围的人也会受益。但为什么有不少大法弟子却出现了和常人一样的染疫状态呢？我是这样认识的。 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指出，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我理解，因为你修炼了，就有你提高的过程，没有磨难你怎么提高啊？可能这场磨难就与瘟疫联系起来了，看你怎么摆正这个关系来考验你。当然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们不承认它，就按师父说的去做，修好自己，师父成就的是我们大法徒。三，学会站在法上看问题。我记得在2012年10月份，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出门，被一辆中巴车从前面抹了一把，结果造成我锁骨骨折，于是做了全麻手术。手术后那真是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躺在病床上怎么也精神不起来，要搁常人怎么也得住上个把月的医院。可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呢？药物对我不会起作用的。于是我就放下了伤病这颗心，像正常人一样走出病房，结果等转一圈回到病房就跟没事一样。术后第三天出院，这时我悟到师父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指出，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就包括大法弟子做的事都是这个情况。那么大法弟子把出现染疫现象认为是染疫了，放不下那个怕心，可能也会招来麻烦。结语，总之作为大法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磨难也好，病业也好，都要在法上看问题，想问题，用来衡量自己的心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不要忘记做好师父叫我们做的三件事，学好法，修好自己，发好正念，讲真相，多救人，这才是真正修炼的大法弟子。引用师父在2001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个人的一点浅显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施恩浩荡走过生死劫难》，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1日。1996年7月，我28岁时，在澳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多年来，我一直在大法中修炼。中共迫害大法后，我作为海外第一批得法的大法弟子，曾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讲真相。从2002年起，一直在媒体中做销售至今。大官小官自认为也过了不少，精力充沛，走过修炼的20多年。从没想过自己会遇到病业大关，认为那是老年同修的问题。2021年6月，我的小腹在几个月有少量出血后开始疼痛，开始时不是很严重，我还能坚持上班工作，也加强了练功发正念，到6月底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时候我已经没法入睡了，
因为晚上特别痛，而且我也明显地感到小腹有肿块，出血也越来越严重。因为疼痛，练功发正念都没法完成了。到后来，严重到24小时不间断的疼痛，我自己觉得小腹可能有一个肿瘤之类的东西。这时我想到医院去把它处理掉，大不了做手术把它切除算了。结果一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卵巢癌、子宫癌晚期已扩散到肺、肝、胃、骨头、淋巴，右边小腹里面几乎长满了癌细胞。医生惊讶于我为什么如此严重才到医院，并告诉我这样下去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从96年修炼至今，我从来都没把病业当回事。当初修炼也不是因为身体原因，除了生孩子上过医院外，没有上过医院，也没吃过药。但当时身体的疼痛对我来说已到极限了。体重急剧下降，两个月内我体重减少了20公斤。精神上也难以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我只有53岁，修炼以来一直精力充沛，我确实猛了，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不得不停止了所有的工作，每天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集中精力过这一关。经过6个月的调整，2022年1月我再到医院去检查，全部癌细胞没有了。我的家庭医生和癌症专科医生无法解释，只能说是我太幸运了，说这是一个奇迹。下面我就说说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和大家交流。第一，面对这样的生死大关，刚开始的慌张、恐惧、悲观等负面情绪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一个人修炼得很好，不会有这样的巨难。遇到这样的巨难，一定是修炼上出了大漏，才有如此大难。静下心来向内找，一颗心一颗心的找，静静地回顾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修炼过程，最真实地拷问自己的内心。我用笔记录下来自己当时能找到的不符合法的心，当时记录了14条。在这里我选一些读给大家。已经好多年了，我不能静心学法，不能好好练功，也不好好参加集体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心性和法理没得到提高，表面的这一部分还掉下去了，人心越来越重。一个修炼人脱离整体是非常危险的，在不知不觉中就这样远离了法。再加上每天接触的都是常人社会，就变得越来越像常人，正念越来越不强了。多年来我忙于项目，忙于工作，忙于讲真相，忙于生活与家庭，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不停地运转，耗尽了自己的能量，但没在法中修，没有了大法的力量支持，才有如此大难。情根没有断，由于经常看常人的视频，在这些东西里面充满了常人的色欲情迷，自己动了常人心，有一段时间还想很快孩子长大了，自己可以考虑以后的生活了，可以考虑成家找一个伴儿。对于我自身的情况，就是应该彻底的斩断情根，绝不能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闪失。另外，怨恨心一定要修掉，不管内心深处多恨一个人，今天我就放下，一丝一毫都不让它存在。怨恨心就像一条毒蛇，缠绕着修炼的人。想修炼你就放下，去爱你最恨的人，去对他们微笑吧。争斗心都成习惯了，对人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总喜欢跟人争对错。另外，欢喜心和显示心都非常重，而且几乎不去抑制，经常可无遮拦的高声大气带着自己的情绪说话伤人。曾经有一个同修以开玩笑的口气说，要提高心性就找我。面对这样的话，我都不放在心上， 不向内找找自己，所以也没几个人能给我过关的。考虑问题的基点很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考虑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等等等等。就这样，我把这些执着心一条一条地记录下来，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师父，弟子错了，一定改正。第二，惧难中信师信法，放下生死。面对这样的惧难，死亡好像就在不远处了。我扪心自问，当时我心里是害怕的。我想，难道我真的就要死了？虽然我知道，即使我死了，师父一定会给我一个位置。尽管不精进，但这么多年来，我相信师父一定会管我的。但应该这样走吗？我身边的亲人会怎么看我与大法？认识我的常人朋友会怎么看我与大法？我只能给大法抹黑，而且毒害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这是旧事里高兴的事情，绝不是师父的安排。我不要这样的结局，但这个怕心、恐惧心挥之不去。医院面对我这样的情况，医生一定要我做化疗，家人也一定要我做化疗。我当时心情不到位，觉得用常人的办法缓解一下吧。在做化疗前，我问师父，我该去做吗？梦中师父点化我，一条大蛇再吃一条小蛇。我悟到，告诉我化疗的毒性比癌细胞还大，我不该去做。但医生反复地要求我做，我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去做了一次。但做完之后的第三天晚上，我非常难受，人已经不能起床，几乎不能吃东西，肝区发硬。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离死亡就一步之遥。我凝视着师父的法相，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是师父造就的，关键时刻我不幸造就我生命的师父，而去相信医院的化疗，这不是太愚蠢了吗？在命悬一线的时候，我发现人世间一切离我都是那么的遥远，亲情、友情、名利以及各种各样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的感受，都非常的渺小和遥远，甚至都想不起来，好像对我没有任何作用。唯有师父才是我生命全身心向往的。我只有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师父，才是生命唯一的救赎与机会。幸运的是，我挺过了那个晚上。有位同修告诉我，他在磨难中最怕的时候，就反复的背诵师父的《红营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就反复不停地背诵这首诗。从刚开始，我自己待在家里就会感到全身发冷害怕，到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少。有一天，我心中升起一念，有什么好怕的？旧势力你不就是要我的命吗？但你拿不走，我的命属于我师父的。宇宙中只有我师父才能决定我的生死，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来安排。我修得不好，我现在就好好修。我有什么过错，我师父会安排我弥补，不关你们的事。随着怕心越来越少，就越能放下生死。第三，放下人的观念，在法理上认识病业。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到对病业的认识，我反复阅读师父有关病业的经文，认识到癌症是绝症，是不治之症，这不是常人的认识吗？我的怕心不正是因为我有这种常人的认识才怕吗？人的一切难都是业力所致，癌症不也是业力所致吗？只不过业力更大， 密度更大而已。所以我的承受要更大，要求更高。所以我经常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怕，以前普通一次宵夜消了一份，这次我要消1000份、10000份。当然看起来就是很凶险的，但有师在，有法在，不会有问题的，可以消的。我反复阅读《转法轮》第六讲，心一定要正，加强自己修炼人的正念。第四，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有同修提议我听九讲班录像，并双盘听师父讲法。我当时口苦，肝区痛，吃不下饭。在我双盘1小时50分钟听完师父第一讲法后，我感到饿了，一下子吃了好多的饭菜。那个时候我的时间安排，早上有同修陪我打坐1.5小时，吃早餐后练1、3、4套功法3遍，打坐1个小时，抱轮1个小时，下午盘腿听师父讲法，晚饭后盘腿听师父讲法，再打坐1个小时或抱轮1个小时，每天打着坐4到5个小时，十分自进行。发正念一次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最长的一次我发了2个小时。我觉得自己在打仗，那个宵夜的过程就是正邪大战的过程。在发正念的过程中，多次遇到刚静下来发，外面就电闪雷鸣。我知道这个业力看起来在我身体里，在消灭它的过程中也反映到这个空间中来了。我看不到另外的空间，但能感受到另外空间正邪大战的激烈。这么大的难压向身体的业力密度是非常大，我必须争分夺秒去消除它。那时候除了来陪我练功学法和少数几个有过生死大难的同修的交流，我几乎不接任何同修的电话，也拒绝同修的探访，就是集中精力练功学法，发正念，全力消除业力，走过劫难。旧势力如何有能力，他们绝不会对大法弟子心慈手软。一位同修在为我发正念的过程中，看到一条红色恶龙对着我的小腹部位喷火。对旧势力就是彻底的否定和清除。在巨难中的大法弟子，就是要多发正念，调动自己的佛法神通来保护自己。有一次发正念，我感到一个意念告诉我，不要发了，不管用的。我马上警醒并大声地说，你少来干扰我，我发正念就是管用。我继续发正念，又感到一个意念告诉我，我死了，我也要把你弄死。我大声地说，我不会死的，你干扰大法弟子，你才要死。任何的怕心和担心都是无用的，只有坦然面对，相信自己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生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才能走过来。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身体明显的好转了。第五，在这个过程中，慈悲的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我在这个大难开始的时候，师父就安排真正能帮助我的同修在我身边。有同修有类似的经历，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与我分享，对加强我的正念和过关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有同修陪我练功，当我打坐痛得坚持不住的时候，他鼓励我不要把腿拿下来。有同修在我法理不清时，给我在法上理性的分析，正面的鼓励我。有同修听不开了，向我讲述他们问我发正念时，另外空间正邪大战的情景。当我走过劫难时，又有开天目同修告诉我，众神都在为我高兴，鼓励我。当医生告诉我，如果我不继续做化疗，我只有几个月的寿命时，我依然坚持不做。 晚上我梦见师父了，我坐在师父的身边，师父听我讲了好多话，我告诉师父我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师父还在梦中点悟我这个大难的一些因缘关系。师父还多次在梦中用同音字鼓励我意志一定要坚强，痛根已经除掉了，没有师父的保护，我有多少条命都还不起。过关的期间，我每天晚上都把师父的讲法一直开着听，走路时我也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背红吟。很长一段时间，我看着师父的法相就想流泪，眼泪总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在这个空间，我知道师父救了我的生命，在另外空间，我不知道师父为我过这一劫难付出了多少和有多么的艰难。只有我们做不到的，没有师父做不到的。虽然现在看起来我走过了这个劫难，但我知道自己还远远没有达到师尊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幸运的是，我今天还活着，还在大法中。当身体好转后，再一次走到大街上发资料的时候，我内心久久无法平静。我多么幸运啊！宇宙中多少生命都在羡慕着我，我一定要好好修。人生难得，时不再来。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千言万语难诉师尊的宏大慈悲，唯有精进以报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学员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7日。2015年圣诞节的晚上，在台湾乡间的民宿中，妈妈第一次告诉我她患上了心脏病。而那天在没有药物在身的情况下，一个护身符救了她的命。那个护身符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法轮大法好，让我走入大法修炼。我是2016年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但是在20多年前，我的生命就和大法结上了缘。1996年之后，外公外婆得法，在家中成立了一个学法点。年幼的我，因为不能忍受打坐的腿疼，不愿意老实地坐着听师父讲法，但外婆把我的卧室作为大家学法的房间，所以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没学过法的我
每天都是幸福的望着师父的法相，望着法轮大法、法轮常转入睡。那段记忆像种子一样深埋在我的内心深处。第一次认真的通读转法轮是在高中毕业之后，离开家读大学。幸运的是，姨姥姥就在我读书的城市。每个周末我都去姨姥姥家改善伙食，姨姥姥给我讲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帮我退团退队，陪我一起学转法轮。但好景不长，由于恶警的骚扰，姨姥姥一家经常搬家，这种周末学法只坚持了一年。没有同修一起学法，慢慢的我就沉迷在常人社会的名利情中，不再学法了。直到2015年圣诞节，我陪父母去台湾旅行。一天晚上，妈妈突然说，你知道吗？你今天差点就没有妈妈了吗？我读书工作在外许多年，和家人聚少离多，并不知道妈妈的身体有什么大碍。听到妈妈这么说，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妈妈继续说，前一段时间去医院检查，查出患上心脏病了，不想让你担心，吃中药又吃西药，病情终于稳定了。但是今天下午在五岭上，我说我冷，让你叫司机过来带我回车上，其实是我忘记带心脏病的药了，我怕自己都走不回车上了。妈妈顿了顿，继续说，还好这些年我一直带着你姥姥给我的护身符，我在车上就一直念着护身符上面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半个小时我挺过来了。当时我难受的说不出话来，惊讶难过又感激，这句救命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唤醒了我心底沉睡许久的记忆，也令我在近20年之后真正的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二，在工作环境中放下利益心。我在常人中做财务工作，修炼之前利益心很重，表现在常人中的就是老板给的工作使命必达，执行力强，接到工作对团队成员就是十分严苛高压，和同事之间也是勾心斗角，每天活在争名逐利中，还觉得自己有能力是强者。开始修炼之后，很快考验就来了，针对利益心、妒忌心、争斗心等等的矛盾就出现了。团队非常得力的助手突然提出要转去其他团队，并且和我的大老板说，我就是不想和他一起工作，他指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气就上来了，脑子中立刻出现的念头是，你突然辞职，团队的工作和业绩怎么办？我给你很多升职加薪的机会，甚至是别的团队没有的，为什么要在这么关键正缺人手的时候离开？名利心、怨恨心一股脑的都上来了，当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是个修炼人了。为了稳住团队其他成员，我陆续和团队成员谈话，但在之后的一两个月里，收到的大多都是负面的反馈。很长一段时间，我也陷在那种抱怨和迷惑中。为什么我给你们那么多不同种类的项目和锻炼的机会，你们都不珍惜？ 虽然加班多，但是付出多，在大老板面前也可以给大家多争取一些工资涨幅和升职的机会。我哪里有做错呢？自己为了团队，怎么大家还对我这样？怎么都觉得自己很委屈。突然有一天，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脑海中问我，你真的是在为他们好吗？一点都不是为了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出现在脑海中。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所谓的为别人着想的背后，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升职加薪啊。因为我想要当经理，想要建立自己的团队和威信，所以表面上是为了员工争取，其实是在证实自己具有带领和管理团队的能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讲了，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恰恰相反，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你这颗心能够放得下，你就什么都能放得下。在物质利益上叫你放，你当然就能放得下。你的心放不下，你什么都放不下。所以，真正修炼的目的是修那颗心。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修炼人了，要按照法轮大法的法理来要求自己。这样的名利心，这样放不下自己的利益是不对的，要把这些放下。之后，在一次团队的会议上，我很真诚地和大家道歉，为自己以前的严苛和工作狂一样的向大家施压抱歉。希望大家还能够坦诚地在一起工作，并且真心希望每个团队的成员都可以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可以快乐地成长。慢慢地，在工作中，在矛盾中，我能够向内找了。遇到事先为公司、为他人考虑，不站在为私的角度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那个解决方案很快就找到了，工作越来越顺利。在之后的两年半，老板每年都在给我升职加薪，也很快成为财务经理，团队在不断的壮大，成员们也都在成长。我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修炼了，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为他人着想的人。师父和大法给予我的荣耀，而这个荣耀不是给我来享受的，是要告诉身边人大法的美好。三，同事认同大法，感受幸福美好。大法改变了我，而我的改变也被同事们都看在了眼里。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在了解真相后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有的因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受益。在办公室，亚洲业务的财务总监坐的位置离我不远，虽然他信仰天主教，但有一天他路过我的座位，看到我放在桌面上的英文真善忍的书签，开心地说，这三个字太美好了，我也想做到，可是最后一个字忍，我就总是做不好，我脾气不好。于是我鼓励他，你会做好的，这个送给你，你也和我一样 把它贴在电脑上，天天对着，提醒着自己，慢慢你就做到了。他很开心地拿走了。在他离职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我会把你送给我的书签带回去，因为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2019年初，我也要离开公司了，因为不能去和大陆的同事们告别，我就把手上重要的项目、管理经验、团队成员在公司未来的发展中所需要培养的能力和技能，一一地和每一个人交谈，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有好的前程。离职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团队成员纷纷组团从大陆过来和我道别。我想表面上他们是来这里道别，其实是过来听真相的，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有一个同事了解真相后说，你说的和我在大陆听到的不一样，本来我对这个事情是很负面的，但是这些年我真的看到你的变化，我相信你讲的事情，你看的书可以给我看看吗？从那之后，这位同事一直在坚持学法。以前他一直想要生一个女儿，在学第二遍转法轮的时候，他告诉我，我怀孕了，是个女孩。他明白，这是他了解真相、尊重大法、神送给他的礼物。还有一个90后同事，在了解真相之后，不仅做了三退，还在日本看了神韵演出。在看完神韵之后的两个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常年卧病在床的外婆去世了，他非常痛苦，但是他要打起精神，因为他要为外婆守灵三日。我明白，他不是无缘无故告诉我这件事的。出于安全考虑，我问他，你记得在日本看演出最后的一个节目吗？你记得在监狱里被迫害、双目失明的女孩，但她心存善念、舍己为人，后来双目复明的故事吗？你记得她展开的横幅上面的字吗？当你心里很苦、很难受的时候，试试也在心里默念吧。几天后，她翻墙告诉我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善良的女孩那么坚定自己的信仰。有信仰是最幸福的事情。不管你信不信，我要告诉你，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念了一天一夜，念到我不知道自己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恍惚之间，我见到外婆了，她站在一片金黄的稻田上，一朵六个瓣的莲花从天而降，莲花的每一个花瓣上有一个菩萨，外婆走上莲花，和他们飞上天了。只有几秒钟，也许是梦，也许是我真的看到了，但是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的。他念了一天一夜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9年6月，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紧接着进入2020年，中共肺炎疫情大爆发。在这混乱的时局中，在中共的谎言中，了解真相的朋友和家人因心中记着九字真言而保持了内心的平静与正念，并且他们也在将真相告知身边的人。有之前三退的朋友和家人在疫情中更加看清了真正的善和恶，开始阅读转法轮了。结语，在学法中我知道了，自己的生命在轮回中已经等待了亿万年，终于等到了这转瞬即逝的正法时刻。大法也已经给予每一个大法弟子各种各样证实法的机会和能力，为的就是在这个时刻让众生得救，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感受到大法救度一切众生的纯正与慈悲。 但在修炼的路上并不都是顺利地走过来，在很多矛盾中怎么都放不下那些执着心，一拖再拖。在救人的项目中，也有很多人的观念和负面的思维，会觉得负责人要做的自己做不到，从而不配合。这些背后是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没有修下去那个为私为我的私心，也没有正念看待救人这件事情。当再度回忆自己的得法经历，众生了解真相得救的那种美好，感受大法带给生命美好和希望，突然觉得自己那些放不下的执着心观念仿佛都是阳光下的水蒸气，无处躲藏，瞬间就可以蒸发不见，都能够放得下。看到大法的美好，也知道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所以在这最后的时刻，无论还有多长的时间，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20年，都希望自己可以在修炼的路上逆流而上，勇猛精进，只为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下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